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前两天我们做了期影片叫《与神对话》，今天我来讲另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啊，叫《与恶魔对话》。
一个人写的？
不是，《与恶魔对话》这本书比《与神对话》那本书啊要早了半个多世纪。先与恶魔对话，然后与神对话啊，不是一个人了啊。这本书有名啊，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曾经被列为禁书。
那应该好看吧？
那它必须的。它被禁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字禁。就这个作者写完这本书之后啊，周围所有人都阻止他出版这本书。
哦，
哎，说这个书现在不能出，出了太危险。作者后来掂量了一下，觉得有点危险，就没出啊。这一禁了多长时间？禁了73年。
那他去世之后才出？
对，他去世之后40多年才出版。
那是谁出版？
是他这个财团下面后来的继承人出版。
享受到这个版费
没有？但是人家都已经是财团了，跟钱没有关系。这我们就要讲到这本书有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特别有。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知名的自我启发作者拿破仑希尔。这个拿破仑和法国皇帝没有关系了，只是名字差不多了。关于法国那个皇帝以后我们再讲啊。这个拿破仑希尔啊，在自我启发领域算是最有名的一个人。什么叫自我启发？就是寻找人生意义啊，让自己变得更好，追求美好生活呀，不断的自我提升啊，这种的就叫自我启发。后来他的一个分支就演变成现在的成功学。拿破仑希尔就是成功学的第一人，开山鼻祖啊，初代掌门人啊。这个拿破仑希尔出生于1883年，100多年前，1970年离世，享年87岁。据他自己说呀，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相关的记载了，主要是靠自传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文盲家庭，全家没人识字。哎，环境也特别的不好，但是靠着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财阀
啊，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呢，不断学习，最终考进大学。但是呢，大学的学费还是挺贵的，所以呢，他就兼职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在兼职记者工作的时候啊，就有幸采访到了当时世界钢铁大王卡内基。在采访卡内基的时候，他就跟卡内基说啊，说我有个想法，我想采访尽可能多的成功人士，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找到其中的规律，留给后人，让人们能够更简单的成功。卡内基说，哎，这个事情挺好的，其实我以前也想做，只是我现在岁数很大了。当时卡内基已经73岁了。那么这个希尔就跟卡内基说，你愿不愿意赞助我一点钱，因为做这个事情也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啊，你如果能赞助我的话，我就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潜心研究这个事情。这个卡内基说，你这个事儿是挺好的，但是啊，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的资金帮助。
为什么？
他就不想提供资金帮助。不过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人脉，成功人士我还是认识不少的。而且呢，这个事情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采访所有的成功人士啊，你可能要花费10年甚至一生的时间，你愿意吗？这个希尔考虑了一下说，行，我愿意为此付出终身的时间。
他不就是想出一本书吗？卡内基为什么说他不会成功呢？
就是因为你要采访那么多的人，不像现在在网上给采访，想联系到这些人约个时间能够谈一谈，总结出他们人生中成功的经验是非常复杂非常花时间的事情。卡内基觉得你可能花个10几年的时间你都总结不出这么个东西来，而且你总结出来也不一定有用啊，所以有可能是花费你一辈子时间也不会有成效的那个时间，你愿意做吗？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财力，但我不愿意给你出钱。他说，行，只要你愿意介绍人脉给我的话，我就愿意为此事付出终生的时间。
可是卡内基等于给他提供了最重要的
一
个帮助啊。
对，这个帮助最为重要了。其实钱可能还是小事儿。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后来在卡内基的帮助之下，他采访了这个世界上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总共500多人，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把它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在1937年出版的，叫《思考致富》。
思考致富啊？
对啊，通过思考变得有钱啊，就这个意思。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销量超过1亿部，哎，就可能仅次于圣经了，是《与神对话》这本书销量的7倍。所以他靠这一本书已经很有名了。而这个与恶魔对话是他写完思考致富之后第二年出了一本书。写完了之后大家说别出别出别出，你这个不能出，太吓人了。
那你怎么不讲思考致富呢？
思考致富以后我们会讲的。其实思考致富啊，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基础。后来的吸引力法则就从它来的。我们在讲吸引力法则的影片讲到一个电影叫秘密，就是一个导演采访了很多的成功人士之后总结出来了一个电影叫秘密，后来写成书大火嘛。这个秘密你看完了就会发现啊，就是从思想致富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个思想致富不仅是成功学的一个最初的代表，也是心理法则的来源。就是他采访了所有成功人士，最后发现啊，他们都是靠想成功的。 所以思考致富吗？
哦，对。那不用行动吗？
也需要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通过思考，自然身体就开始行动了。就是你思考到信的程度的时候，身体自然而然就动了，不需要担心啊，我靠想能不能实现？你只要真的想的话，一定会实现。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本身就行的人他去看的话才有用。
啊，对对对。
如果原本就是不行的人，给他方法他也不行。
哎，今天讲的这个与恶魔对话，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
是吗？
啊，对对对，就有些人说，我看了这个思考致富之后，就感觉热血沸腾，就感觉我只要按照这个做，我也能成功。但是实践了一下，发现很难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书是不是骗人呢？毕竟有点像心理法则嘛。就很多人就觉得心理法则有用吗？于是他在第二年写的这本《与恶魔对话》，就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行。但是看了这本书，他家人都说别出别出别出。
影响第一本的销量吗？
不是，是因为这个书里边提到了一些当时的禁忌，在现在看来的话倒也没有什么。
快讲。
哎，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书里讲了什么，以至于它会成为一种禁书。这个书的引言的部分很长一篇，就得介绍他的生平了。哎，就是说他是怎么写出了这么一本书来的啊。他说在1929年的时候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他也因此呢陷入了人生最低谷，他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啊，银行一夜倒闭，他前半生积累的财富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因为这个事情消沉了3年。大家注意啊，不是说他因为这么一点打击就不再努力了，而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再努力再次成功。经济大萧条嘛，你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啊。那么就在他萧条的时候，有一天啊，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联系上了恶魔。
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他在这个书里没有明确说，但是上来就说了，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其实是用了一个密码联系到了恶魔，像恶魔的一个电话号码一样，只要拨这个号就能联系上恶魔。而且这个书上来也说了，他说有很多人啊看完这本书啊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提到了这个恶魔是真的恶魔还是你的想象虚构。他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是不是真实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话传达出来这个信息是特别有价值的，这是关键。那么说完这句话之后呢，这本书就开始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了。作者上来就说，恶魔先生，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你取得联系的方法，今天呢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如实回答。恶魔回答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叫我恶魔先生，请叫我陛下。作者反问，我凭什么管你叫陛下呢？你何以为陛下？其实看完整个书你就会觉得作者对这个恶魔啊是充满敌意的，他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个恶魔造成的，所以他并不是说把他当成一个像神物啊或者崇拜的对象来看待的，所以有很多攻击性的语言啊，不是那么尊重的语言啊。恶魔回答说，我控制了这个世界上98%的人，你认为我不配叫陛下？
谁不受他控制啊？
有2%人不受他控制。
是啊，谁呀？
哎，什么样的人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那么作者再次反问，嗯，你控制着98%的人有什么凭据吗？哎，恶魔说，那太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请叫我陛下。作者说，好的陛下，请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长什么样子。恶魔笑了说，样子，我是没有肉体的，我是由负能量组成，这个世界啊有一半正能量有一半负能量，不管是物质还是能量都是分成一半正一半负的，我就是由那半负的组成的，我居住在所有有负能量的人的身体。作者说，哦，那我大概明白了，你就是想说你是组成这个宇宙的一半呗，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你都占一半是吗？没有你就没有宇宙对吗？恶魔说，完全正确。作者接着问说，如果你占了一半，那另一半是什么呢？恶魔说，另一半就是我的敌人，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神。作者接着说，哦，那就是按照你的说法你和神平分这个世界对吗？恶魔说，不是按照我的说法，这是事实，而且你渐渐就不明白，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我也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可怕的存在。哎，作者这时候有点急了，说如果你不是可怕的存在，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和不幸是怎么产生的？恶魔说，我并没有否认我创造了这些灾难，但是这是我的工作而已，我也引以为傲，我正在完成我的工作。他说，我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所有负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包括你们消极的想法。作者接着问，那你是如何来控制我们的思想的？你刚才说你控制了98%啊。恶魔说，那很简单，我只要在你们内心里种下一个负能量的种子，等它慢慢长大，等它超过正能量的时候，我就可以控制你们的思想。而且呢，种子有很多种，我最喜欢用的一种叫做恐惧。 恐惧又包括什么呢？包括贫困、痛苦、衰老、失恋、指责，还有人生中最大的恐惧，死亡。只要你有任何一种负面的情绪，我就可以进入你的内心并控制你的思想。恶魔说，这个世界上98%的人都有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恐惧，所以他控制这个世界上98%的人。他说，虽然我的对手也在努力想要植入一些正面的想法，但明显他很失败，他也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当然我也承认，我并不能完全控制一个人的想法，只是他内心中负能量越多，我想控制他就越容易。我非常喜欢待在这些充满负能量的地方。作者说，那你能谈谈神那个部分吗？就是你的对立面，他是怎样一个存在？他为什么控制力这么弱呢？恶魔说，神和我完全相反，他控制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积极乐观的情绪，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爱啊、信仰啊、希望那些东西啊。而且神还负责控制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让宇宙万物呢都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律在运转，达到平衡。我就对自然界的控制完全没有兴趣，我只控制生物的思想，特别是人类的思想让我越来越强大，所以在思想这个领域我是最强大的存在。
那他作为负能量的顶级，他自己本身会有恐惧吗？
他自己没有什么恐惧，所以他不断的在暴露着自己的一些弱点。这个时候我会提到啊，他完全不担心因为他这个弱点会让他消灭或怎样，完全没有这个担心。恶魔接着说，由于我靠恐惧来增加自身的能量，所以制造恐惧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比如制造战争。在这个地方，这个本书里最神奇的一个地方产生了啊，就是恶魔在提到战争说我给你透露一下，我现在正在计划一场世界大战，不久它将发生。而这本书写成于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39年。哎，也就是说恶魔说的事情是真的，这本书呢是一本预言书。所以很有可能作者这次联系到了是真正的恶魔，他知道很多事情啊，战争是他引发的。恶魔说啊，除了制造战争之外，还有一样事情他非常喜欢，就是制造贫困。贫困能够让很多人产生恐惧的心理，而且贫困呢能够让人们失去思考的能力。当人没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便可以轻易的控制它，所以我会想尽办法阻止人们获得财富。哎，你觉得挣钱很难是因为恶魔的作用，他想尽办法让你处于贫困的状态，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
很忙碌。
对对对，恶魔说，当然了，除了战争和贫困之外，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太多了，比如说欲望。而欲望里边我最喜欢使用的就是食欲和性欲。贪婪呢、懒惰了、虚荣心呢，这都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啊。负面情绪也可以，比如说愤怒了、怨恨了、仇视，哎，这都是我常用的手段。那同样，为了让你们不断的在欲望中徘徊，我也会尽可能阻止你们满足，让你们求不得。哎，这是我最大的工作。
他为什么让那些统治阶级求得了？
哎，统治阶级有很多是他的手下。我们以前经常听说，有些人和恶魔签了个契约之后，自己就发达，就有点这个感觉。
那他们应该失去点什么呀？
就失去了人性嘛。他成为了恶魔的打手。当然，恶魔也特别提到说，并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是他的手下。那有些有钱人啊，他也特别痛恨。就是这些有钱人呢、在造福人类，是吧？解决贫困什么的，哎，这是他不喜欢。他喜欢那种能够为他服务的，不断的制造贫困和战争那些人。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造成这本书很难出版，这是一个原因吧。就是他提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为富不仁的人，有一些统治阶级，他们正在制造这种恐慌。
作者是哪种富人呀？
作者是另一种。这会儿我会提到，就是作者问了一个问题，他提到了作者。恶魔说，其实在人类出现之前，他就是控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而控制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只要使用一个东西就可以控制，就是恐惧。人类出来之后啊，人类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控制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啊。他不是那么傻的，单纯靠恐惧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些新的手段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贫困啊或者欲望这些东西啊。当然了，进入各位的内心呢，只是恶魔的第一步啊。第二步更为重要，就是把这种负能量、负面的情绪啊，变成你的习惯，让你不断的重复这种负面的情绪和能量。这个时候他的工作才真正完成，让他能够自身的在你身体内成长。那么当人的负面情绪不断滋生之后，就会产生对抗情绪，继而引发战争和攻击。所以这一套是连续的，只要让他成长起来的话，后面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恐惧和新的负能量。所以呢，这个负能量的生产过程呢是完美闭环的。那么在恶魔很自豪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恶魔的一个弱点。哎，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他提到了他生产负能量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弱点的，就有些人可能不符合这个条件就不会进入他这个闭环。作者就说了，说你也就是说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有主见的人，他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你控制，对吗？恶魔说完全正确。我最
烦
贵族口音是吧，陛下嘛是吧。他说我最讨厌这种有主见有想法充满正能量积极主动意志坚定没什么负情绪的人，这种人呢最难被我控制，我的种子呢在他们内心就会死掉，我对这些人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了。而这个世界上有2%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还有一伙人啊更严重更讨厌，就是能够激发其他人这种正能量的人。比如说你们常说的那种圣人，苏格拉底啊孔子啊伏尔泰等等，
他提到了
孔子，也包括像你这样的人，就提到了作者。恶魔说不过还好了，这世界98%的人不是这样，那些人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有98%人他是不思考的，所以我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他这是298定律啊，
298定律，哎，不是82法则的。于是作者接着追问啊，就是如果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就可以脱离苦海和这些不幸的事情，是吧？在你控制之下我就会不幸，所以我只要脱离你就会充满幸福，这人生充满好运吗？恶魔说想从我掌心逃走哪那么容易，只有当你的积极正面的想法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才能脱离我的控制。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控制你是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变成一种习惯，同样的你的正面的想法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就永久的脱离了我的控制。
什么是正面的想法？
就是充满希望充满爱的那种想法，百折不挠迎难而上，这种都是正面的想法，积极的。
那如果我避开困难呢？
这就不行，逃避就是不可以的，逃避就是一种负面想法，恶魔就给你准备了一条道让你逃的，就这个意思。
不属于逃避啊，很多条路
啊。当然了，你可以换一种方法去实现你的梦想，这是积极主动的。
好多梦想
啊。你如果没有梦想你就不愿做了，就累了，我不想干了，这就属于一种陷入恶魔的陷阱啊。恶魔说了，正能量和负能量它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正能量成为一种习惯，它不断的循环的时候它就会结出正能量的果实，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成功幸运这些东西，而负能量不断的循环就会结出负能量的果实，就是不幸倒霉事碎命，而这都是负能量不断循环的结果。所以你越是担心贫困就会越贫困，就是你对贫困越有恐惧感，它不就是一个负能量的循环吗？它就会
越
贫困。越
担心贫困就会越努力，怎么会越贫困呢？
不是，担心是一种负能量啊，害怕是一种负能量，你不想穷它就会越穷。哎，你看看他就这里边的说法就跟那个吸引力法则是一模一样的。吸引力法则我们强调了，你的想法里是不能有不的存在的，你懂吗？我不要穷，你的结果就是穷。
他只能听懂。
为什么？就是说你不要什么是一种恐惧，它是一种负能量，而我要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能量。不要穷和要富啊，在我们看来从语义上是一样的，但其实在恶魔和神的领域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要穷是进入恶魔的领域负循环，要富是进入神的领域是正循环。这也跟心理法则是一样的，里边看的就是那个主成分，对不对？你要不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富和穷。所以你的这个心理法则，你想的东西里一定不要有负能量的，穷就是负能量的东西。你要穷和不要穷都是穷，你要富和不要富都是富。所以根本上他就强调其实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心理法则。那么作者后来又提到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挺玄妙的啊，我感觉作者在有意问这个问题，想给我们听的啊，就是他说啊，难道只要有正面积极的想法就可以吗？不需要学习知识吗？我觉得知识非常重要啊，只有有知识才能获得成功。
作者本身不就是？
对对对，他觉得可能学习更为重要一点啊。那么这个恶魔说错，你没有发现知识学的越多，战争就越多吗？人类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知识的积累会变成智慧。但智慧并不来自于知识，恶魔的回答啊，啥意思不知道。那么作者还有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运气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运气这个东西，就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不好，就有衰命好命之类的啊。恶魔说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们人类无法理解其中运作的规律，所以称之为运，称之为奇迹。你们理解不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才这么想。而作为我，作为神，我们是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好运，为什么会有好的结果的。
他不是神啊，
他是神的另一半。所以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某些人他运气好所以获得了成功。
必然那不就是命吗？
对， 命是存在的，运是不存在的。
命不就是运气吗？
命不是，命是注定的，它在你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已经定好了。
那跟它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控制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联系啊。那我不被你控制了，我就运气就好了，我命就好了。
不不不，
那就不是命了。
不不，命是确定的，但是你在这里边可以做出你的选择。就什么意思啊？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出生了就必然会死，这就叫命。你不管里边过得好过得不好，你必然会死，死是你的命，对吧？命是确定的，结果是确定的，但是怎么走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你这个事情失败是注定的，但是怎么走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个过程重不重要？你如果只看重结果的话，命就决定了一切了。但是如果你同样注重过程的话，你有选择的权利。哎，你可以通过你的思想，你通过积极的情绪，让你一条路走得非常的好，虽然最终都一样是死亡。你如果只看结果的话，你这辈子你啊啊，我反正过几年我都会死，那我就不努力了。你要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这辈子就那个样子，
比较消极。
对，但虽然你知道你最终一定会死，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要过得精彩，你就可以过得精彩。结果虽然都是，然后作者还说了。说既然你是如此强大的一个存在，你何不把神给灭掉，控制这个时间。恶魔说，你太愚蠢了，我把他灭掉我就不存在，我们两个是必然同时存在，有正能量的同时才会有负能量，有正面情绪的同时才会有负面情绪，不可能消除任何一个。所以他的意思说，他并不是坏的，他只是负能量，在你们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存在，但是在他看来的话，我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并没有可怕不可怕之分。你们的人生可以你们自己选择，在我看来并没有好的人生和不好的人生，跟神说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真的和恶魔的对话吗？是不是就是他悟到了什么自己思想上的一个博弈啊？
有可能，就跟那个与神对话有点类似的，真的是有可能。所以作者强调说，这个恶魔存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是他里面传达出来的信息。哎，你要如何过完这一生，你要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的幸福的过完这一生，还是因为一个可怕的必然的结局而就放弃了这一生？
这书有什么好进的？
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但是它里面有一段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造成它进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就是它有提到现在大部分人98%的人啊，其实是被一个固定的社会模式洗完脑的，洗了脑了之后你就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
是的，而且是被身边最信任的人洗脑。
没错，
就是父母啊。
对对对，他就强调了父母是对你洗脑最大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辈子其实就被他指点了嘛，走下去。
是的是的，
最后你会发现这辈子并不是你的一辈子，而是他们想要你的一辈子。你如果想过你的一辈子的话，必然靠你自己的思考。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也是说，你想成功不是复制我的成功学，你要看完这个成功学，悟出你自己成功的路，你才能获得成功。你想拷贝我成功的模式，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你提供一点经验和里面可能存在的道理而已。就是成功学其实不是没有用，是很多人认为成功学是能够拷贝成功的一个工具，以为它是一个捷径，所以就想通过一本成功学的书我就能获得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成功学只是一个经验，它只是个向导，它给你指明了方向，但这条路要你自己去走才行。而心理法则也是一样，很多人认为心理法则啊，我想一想我就能获得成功，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要真的信，什么叫信？就是你都简直不用去想，你都在想这个事情，你身体自然而然就开始动了，
是一种习惯。
对，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刻在你骨头里的东西了，你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信的状态，
想
哎，只是啊，我天天躺在床上想一想就可以，不是这么简单。当然这个道理我觉得谁都懂了，只是能够真正体会这个道理去实践这个道理的人就很少了。
但是确实看成功学的书能
激起你的这种热情是吧？
热血沸腾。
对对对，作者说你光有这个积雪还是不够的，你要去思考，你要思考如何获得你的成功，那是你的人生。
真的有人从成功学的书里面走向成功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按照作者目前提到这个概念的话，应该只有2%的人能够成功。就是说剩下98%的人，神不断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让他成为2%的人，所以这个比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恶魔不需要努力也可以控制98%的。所以这本书读完了之后，我所感觉啊，这个298法则是一个自然规律。
298
对对对啊，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作者在努力想要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想要改变这个比例。恶魔之所以敢告诉你，也是他不怕。 对不对？我虽然靠着负能量活着，你有本事就让所有人都充满正能量给我看看。好，到此为止就是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了啊。这本书呢也不算太长，但是呢说实话，恶魔说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觉得从这个恶魔的语言里啊，你有感觉啊，他有在想办法激励大家成为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真的是这样的，他不断地在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弱点，他会带来什么不幸的结果，你怎么才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啊。这个恶魔不断地讲这个事情，以至于让我觉得这个恶魔可能没有那么可怕。
他怕有一天大家都变成负能量，他就会消失了。
啊，也是啊，对对，有道理啊。
毕竟就剩2%了嘛。
对呀、啊，啊，如果100%，他也就没有了，是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终于理解了。
他也有恐惧，
怪不得他不断的希望大家充满正能量。